習近平的中亞之行暗藏什麼秘密呢？他的健康真的有問題，抑或根本就沒有病？而以色列和伊朗的衝突越演越烈，令俄烏戰局變得更加緊張。羅瑞宇的離奇墜樓案再度引發熱烈討論，背後隱藏更驚天的陰謀。同時大紀元的 CEO 警告說，中共正在發動一場無聲的戰爭，而這場戰爭持續了70年。另外，大陸存戶在存款的時候容易，但是提款就艱難，他們的離奇事例又反映了什麼的現實呢？觀眾朋友大家好，6月16日，習近平抵達哈薩克出席第二屆中國中亞峰會。中共央視罕有地剪了習近平落飛機的片段，畫面只是顯示他出機艙走向登機梯，鏡頭隨即切換到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略過習近平走落機的過程。過往央視報導習近平外訪總是有落機畫面，是外界觀察他健康狀態的重要機會。時事評論員李大宇說，最近一年來跟進習近平的報導，發現他落飛機的動作不同，大多數時間他要扶住把手才站得穩，否則就顯得不自信。去年12月訪問澳門，有彭麗媛陪同，他落飛機之前好像說走慢些，沒有扶到把手，是彭麗媛扶他，暴露出他站不穩。之後彭麗媛似乎被控制，外訪不見到他。今年4月訪問越南，習近平不扶把手顯得興奮，跟之前明顯不同。比較訪問俄羅斯和越南的習近平，在俄羅斯那陣，他的面較大而且黑，需要扶把手，而在越南那陣就瘦削企直，似是不同人。李大宇說，習近平有替身可能不止一個，那也都解釋到不同的表現。東南亞或者是用替身，俄羅斯和哈薩克就是真身。央視今次不播落機片段，似是真的習近平出訪。時事評論員文超說，習近平中亞行有特殊背景，以色列剛剛突襲伊朗，軍隊高層和科學家受創，伊朗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重創，增加了習近平的外訪壓力。中亞五國之中，塔吉克和伊朗較多交往，如果伊朗政府垮台，中共一帶一路或者有危險，所以他一定要去。6月17日，習近平和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領袖開第二屆的中國中亞峰會。資深媒體人唐正遠指出，習近平喪權和宣布喪權是兩回事。習近平去年4月或者在三中全會已經出了問題，但是當局未揭盅，表面如常，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後習近平時代需要安排接班人和派系權力分配，耗時談判；二是需要逐步鋪墊，減低習近平下台的衝擊，平穩過渡。在過渡期內，信息矛盾，一時似乎是習近平無權，一時似乎是正常，引發輿論混亂。而唐正遠認為習近平是有問題。時事評論員曉雪嘉說，不應該只是看表面，習近平的健康問題是政治博弈淹沒，為他退場鋪路。落飛機的片段被刪除，是下台的強烈信號，健康炒作背後暗示他或者很快會退位。輕鬆補充，守護代謝健康，無論是忙碌的上班族、關注健康的銀髮族，亦或是追求自然養生的你，三高代謝寶都是你的最佳拍檔。想了解詳情，請點擊留言區的健康520網站連結，或者打北美免費熱線電話加866-520-5201。17日凌晨，德克蘭再受到猛烈防空炮火襲擊，東部濃煙滾滾。以色列軍方在社交平台說，伊朗戰時總參謀長、最高軍事指揮官沙德馬尼已經被擊敗。俄羅斯16日宣布伊朗撤僑，關閉德克蘭領事館。 俄罗斯外交部话，第二批俄罗斯公民238人经亚斯塔拉边境陆路返国，仲包括驻外机构家属同柴可夫斯基大交响乐团艺术家，仲有白罗斯同塔吉克公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表示，以色列空军已经掌控德克兰领空，展开军事行动，呼吁德克兰市民紧急撤离，实现消除伊朗核武同飞弹威胁两大目标，迈向胜利。当晚，川普在真相社交敦促伊朗人撤离德克兰。《华尔街日报》16号比较了以伊战同俄乌战，开战48个钟头，以色列就已经夺取了伊朗西部包括德克兰的制空权。战机在伊朗领空投弹，无需要用昂贵的远程导弹，而俄罗斯在乌克兰3年半战争都做不到。俄军解决不到乌克兰，主要是因为控制不到领空。以色列用改良的 F-35 隐形战机削弱伊朗防空力量。报道比较两国防空系统，都是用俄制 S-300， 乌克兰用苏联 S-300 和山姆矩防空系统较为坚固，而伊朗就用苏联 S-300 混杂了中国和自制的防空导弹，脆弱不堪。新华社牛弹琴说，伊朗受三重背叛，两个钟头内被以色列连根拔起。第一，情报背叛。伊朗虽然收到友好国家警告，但是没有有效防御，怀疑俄罗斯提供错误情报。而川普事前知道以色列要发动突袭，所以川普和伊朗谈判或者是淹没。第二，内部背叛。以色列暗杀20名伊朗军事领袖，而摩萨德在伊朗设立的秘密无人机基地精准摧毁目标，没有内部人的背叛，以色列不可能掌握得那么精确。第三，邻国背叛。约旦拦截伊朗导弹无人机，还有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国家未有阻止以色列战机。时事评论员 LT 联想到台湾，说台湾应该更注重伊朗的教训，台湾容易有三个背叛，好似情报背叛，南韩一旦换总统就可能背叛，日本的立场会随着首相的变化亦都会改变，而内部背叛可能会比伊朗更严重。中共渗透军人、国民党和民众党，削弱国防。另外，邻国背叛风险亦都高，伊朗国家未必帮台湾对抗中共，台湾需要提高防范能力，避免依赖他国的支援。2024年5月8号，湖南长山中南大学雅商尔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在宿舍附近大楼离奇坠楼身亡，年仅28岁。他父母在他的电脑发现了1119页的举报材料，揭露商雅医院涉嫌强袭同贩卖人体器官的黑幕，事件很快就引起舆论关注。近日事件再次冲上热搜，成为大陆社交媒体焦点。罗瑞宇的爸爸说，湘雅医院负责人找过他们，愿意给1500万封口费，但是被他们拒绝了。对一个农民来说，1500万是天文数字，为什么他们宁愿不要这笔钱都要追寻真相？到底又是谁决定给这笔暗口费呢？背后隐藏些什么秘密呢？6月16号，罗爸爸公开了一段13分34秒的录音，揭露湘雅医院领导的各种黑暗交易，最轰动的是非法买卖器官罪行。罗瑞宇生前收集的1119页材料，可以说是医院黑幕百科全书，证明湘雅医院有系统性器官买卖网络，涉及急症科、移植科等多个部门，包括录音证据、供体来源异常、偽造病歷和捐贈證明等。湘雅醫院還有更多黑幕，國際調查機構發現，這間醫院在全國的器官移植網絡角色重要，自從2002年起，肝臟移植激增，全國名列前茅，器官等待時間只需要2個星期，遠低於國際水平的幾個月甚至幾年。所以在2007年，追查國際將湘雅醫院列为强袭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嫌疑机构。罗瑞宇被害 是因为他和父母对抗的不单止是瓦商议院，而是遍布全国的活杂器官产业链，罪恶规模之大令人震惊。时事评论员秦鹏说，罗巴巴可能不明白为什么黑手要将罗瑞宇灭口，是因为他触动一个庞大体系，一旦揭开就会牵连无数高官。事件在2025年6月突然发酵，抖音播放超过20亿次，而官方就未有完全封锁讨论，显示舆论控制有所放宽。有人就猜测这些同温家宝将有合等新掌权者想揭露黑幕有关，试图重塑政权形象，削弱对手。强制器官是江泽民时代遗留的问题，涉及高官、军队和医疗系统。习近平虽然想清理江派，但是为了保权力同流合污。秦鹏强调，真是靠舆论不够，揭露黑幕如果不拉罪魁祸首，恐怕会被体制反噬。温家宝和张友侠如果推动真相曝光，平反法轮功和揭露强制器官是关键。历史审判不会缺席，中共必定会被抛弃。希望罗瑞宇的牺牲成为改变起点，令正义之光照亮中华大地。大纪元行政总裁 Janice Tray 说，中共的跨国镇压和全球渗透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威胁美国的基本自由和国家安全。近日 Janice 在美国国会雷伯恩众议院办公大楼的论坛说，中共的跨国镇压和渗透对全球构成挑战。他说，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肖像旁边有句口号，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习近平的共同体理念重新包装这些思想理念。由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不是用传统战争，而是透过秘密影响、颠覆和利用开放社会，破坏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民主秩序。他提到中共渗透西方的战略，中共1948至1949年内战，虽然人数和武器方面都不及国民党，但是靠渗透、间谍和心理战胜出，意味着这些策略已经部署超过70年。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到现在接近26年。据名慧网资料，2024年有164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2025年1月至5月至少有380人被非法判刑。全球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用非暴力方式抵制迫害。大纪元时报24年前创办是其中的一环。 Janice 说，大纪元推出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揭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西方社会各层面。而神韵艺术团就是复兴未受共产主义污染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努力在全球引发共鸣，对抗中共的信息战。中共特别针对大纪元和神韵艺术团，不单止用间谍战，还将美国的司法和行政系统作为武器，透过诉讼、监管投诉和官僚压力打压意见。例如2023年纽约的 Alex Shuler 案，他对神韵总部龙泉寺提出无根据的环境诉讼，监视法轮功学员，最后被法官驳回，同时禁止再上诉。Shuler 在中国天津住了15年，在纽约成立环境委员会，专门找龙泉寺麻烦，先后起诉龙泉寺4次。 Janice 说，中共每年花超过70亿美元进行全球宣传，渗透西方媒体，试图借助西方媒体的公信力来诋毁好像大纪元时报这些声音，削弱那些揭露中共人权罪行的平台。中共跨国镇压不单止攻击法轮功，还挑战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为了对抗这场无声战争， Janice 建议美国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披露和外国对手的联系，避免机构受到外国影响或者监管权力滥用，以及支持独立媒体和传统价值组织。他强调，捍卫法轮功揭露真相 和非暴力反抗的权利是捍卫自由的本身。近期大陆越来越多的银行限制提款和转账，不单止要查资金用途，还要查房产证、结婚证，甚至注销银行卡都要有充分理由。大家都感叹存钱容易攞钱难。2024年10月之后，银行对大额提款有新规定，特别是超过10万元的需要提前一日预约，讲明用途、验身份，还可能有限额。而 ATM 柜员机还引入人面识别系统。新浪财经报道，5月14日，湖南株洲一名重病长者急需要50000元救命钱，他的女儿带同身份证同存款单去中国农业银行株洲田心分行提款，银行硬是要本人亲自来。他的女儿说妈妈病重来不到，但是银行就坚持，最后病人坐轮椅被推到银行办手续时不幸过身，事件引起公愤。事后农业银行紧急关闭网上的评论区。有网友在 X 平台说，2024年9月27日，他在中国银行惠州博罗园州分行拿10万存款，只是拿到3000，银行问啲钱在哪里来，他说是朋友转的急用钱，连转账记录和身份证的相片都给了，但是银行说要朋友的身份证正本，朋友唯有回家拿，最后才拿到钱。他感叹说，如果朋友住得远，啲救命钱怎么拿？还有网友提到，以前入错密码3次，24小时就自动解锁，但是现在就要亲身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去分行解锁。他上了年纪的另一半因为入错密码又不在国内，将卡被封锁无法提款。 X 平台贴文说，2025年1月20日，河南信阳光山县的一位女士在工商银行存了80万，事后发现被职员擅自改为理财产品，无法提取，兼且有亏损风险。她在银行大堂那里大喊，事件引发关注，但是银行就未有回应。据搜援网报道，2024年4月，广州一间国有银行存户张女士1000万的存款被部门经理盗用，她出国之前存钱，回国之后户口只剩得6.2万。调查发现经理赵勇伪造签名转走存款，银行说是个人行为，拒绝赔偿。张女士告上法庭，一审判银行免责，二审就判银行退还500万。老百姓辛苦揾的钱存入银行防病养老，点知一存就不是自己的财产。在习近平时代，偷呃拐骗盛行，社会风气堕落，好像没人敢扶老人家，背后是共产主义摧毁正常秩序和思想观念，独裁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解决的唯一办法是解体中共，清除共产主义，恢复自由和尊严的生活。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